海上的见证。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特汉弟兄1962年7月26日星期四在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阿尔伯尼港所传讲的信息 A Testimony on the Sea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620726。
只有相信，
今晚让我们仍然站立一会儿，在我们的主面前低头做个祷告。今晚我想要知道，当我们此刻低下头时，我们是否有什么要求是还没有得到应允的，而你们想要神今晚来回应这些的请求，那请举起你们的手。让我们祷告。我们圣洁的天父，今晚我们奉你儿子主耶稣基督的名来就近你，借着神的邀请，我们来就近神恩典伟大永恒的宝座。父王，我们祈求你来应允我们所提出的请求。天父，每个人都在用各自的方式向你显明他们的请求，我也将我的请求显明给你。神的，求你应允他们每一个人的请求，这就是我的祷告。我将我的祷告与他们的祷告都放在我们祭物所摆放的祭坛上，奉耶稣基督的名，主啊，今晚应允我们，让我们得着我们所求的，使我们信心得着满足，拯救失丧的人。求你赐喜乐给那些做客旅等候主再来的人，请医治生病和受痛苦的人，将荣耀和尊荣归到你的名下。借着我们的祷告，借着所读的这道，我们把自己交托给你，我们在你的手中，照着你看为合适的方式来使用我们。天父，我们知道有很多人都不会去读这本的圣经，但你让你的教会写下了这些的书信，神的道得到了彰显，人会观察那些人的生命，那就会明白神的道是什么样的，因为一个基督徒的生命会表达出神的道。因此主啊，我们应该成为什么样的基督徒呢？请帮助我们成为圣经的基督徒，使耶稣基督的工作和生命能借着我们被人知道。我们奉耶稣的名求，阿们。大家请坐。这是何等大的一个荣幸，能有这三个晚上的时间跟你们这些人在一起。首先我想要感谢艾利弟兄，那他邀请我来到这里，让这里其他的好弟兄来帮助。那伴奏的弹钢琴的姐妹，那还有唱歌的弟兄姐妹，那你们以为我没有听到，但我听到了。那在我开车过来之后，我就坐在车子那里听着人们唱诗，也谢谢印第安朋友们为我们唱诗。那个年轻人唱的这首特别的歌，那我想要得到一盘那歌的磁带，那我想要自己来听。那我有世界各地的人唱歌的磁带，所以我想要我的印第安朋友唱歌的磁带。那我们感谢你们每一个人，那以及让我们使用这个礼堂的这位绅士，我们表示非常的感谢。我相信这会那三个晚上那只是做了个介绍，只是开始了解你们我盼望着某一天能再回来，如果是神的旨意你们也想要我回来的话，那我们就可以待久一些。那今天下午我有幸开车去到了你们的保留地，去到河那里，我猜他们是这么叫的一个小小的港湾的半岛，下到那里就是保留地所在的地方，跟一个基督徒弟兄在一起，在他的船上，我们钓了鱼，然后就回来了。那我看到一些弟兄在湖面上是在海面上，在他们的船上钓鱼。那当我在那里时，我想那真希望我今晚弄时间来讲一篇道。这是主啊，我们劳作了一整个晚上没有达到什么，但无论怎么样，照着你的话我们就下网。 那就在船的另一边撒下网。那我跟这个弟兄交谈，那他自己就是个印第安人，那他相信那没问题，也许当我回来时，那就会再下到保留地那里，在那里住一会儿，去到各处的人们中间，在那里跟他们那一起的交谈，与他们一起祷告。那你那真诚的说，照着我们这样的方式啊来对待这次的聚会，那是不公平的。那因为就这么匆匆的进来，那你不知所措的来看一下，然后就走了。那假如今天我坐起来向这个印第安人来解释，哦，我已经忘了他的名字了，他叫什么名字来着？啊，约翰逊弟兄，罗伯特·约翰逊。他也许那可以跟你们说说，告诉你更多的细节。那我们当时坐在出租车里，那当我跟他解释时，我说罗伯特弟兄，我们被问到一件事情，那他告诉我，主怎样应允他的祷告，赐给了他一个小男孩等等。那他的妻子是怎样俯伏在神的灵之下说方言，那说起了他的语言，那他和他是不同的部落的，那神怎么样祝福了他们等等。我说现在我们来求神一件事。那时我说，然后因着这事罗伯特弟兄你就知道我该怎么样告诉人们了。当我们求主时，他就下来把事情揭示了出来。那就在那时，那船剧烈的摇晃起来。那我说，你认为我们是碰到木头上了吗？他看着我说，不是，是神在让我们知道这个。我们去船尾查看，那根本没有原木啊或别的什么东西在那里，那会让船碰上的，船还是在海中。那所以瞧，当他们祷告时，就在他们聚集在一起的地方发生了震动。那他会永远记住那个的，我也一样，那是主的同在。当时他们其他人都躺在甲板上睡觉，所以我们一起交通了一会儿。那我希望能再回去。那你们几乎都不认识我，那所以你们有权提出一些的质疑，那只是我很感谢你们没有那样。那也许其他的人有，那但我想也许啊，我盼望能有这样一种的方式，那看到主行一些非常不同凡响的事，那可以让他们在那里的其余的人能明白所发生了什么。那我这样相信，那有人告诉我在聚会里发生了一些的事情，我告诉了罗伯特弟兄，那该怎么告诉那人的父母。那如果撒旦那试图要回来，那该怎么继续下去。我想要感谢你们白人的良好合作，那进到这里是要那跟你们印第安人弟兄们一起那都站在一起帮助赞助这次的聚会，那就像我们所说的鼎力合作，那尽你所能的去推动，那神也会尊重你，因为很多属灵的那很多次神的灵去到聚会当中叫出了那些人并医治了他们。我想要感谢你们，那你们真是太好了愿神永远的祝福你们。现在或明天晚上我们会去维多利亚，那我猜他们已经通知了那聚会在哪里，聚会将会在哪儿举行。那如果你们当中有什么人在那里有朋友，那想要叫那些生病的人过来，那我们会很高兴下去的。那当我回来时，我想要做的是花更多一点时间，脚并不是说要在晚上留你们很久，而是也许能有一堂早上的聚会，那给大家一些的指引，然后告诉你们仇敌会做什么，让那些仇敌已经被赶出去的人知道要是他回来了。我们发现当不洁净的灵从一个人里面出去之后，他在干地上走来走去，然后又带了另外七个更恶的鬼回来。有时候很多人会这么认为，那因为他们生病了，那就是迹象。那让我们来举个例子，那来解释，因为这里很热。那我知道，那这很糟糕，但现在比如说，那好像，那让我来看，好的，让我们来举个例子。那比如说肿瘤，那什么是肿瘤？什么是癌症？就是细胞的繁殖，是从一个小小的变坏的细胞开始的。那你也是从一个小小的细胞造出来的。那借着神圣的婚姻，你的母亲和父亲必定那与你来到这个地上有关。那首先是种子，那其实卵子是从女性来的，那精子是从男性来的。那母鸡可以产下一只蛋，那或一只鸟可以产下一只蛋，但却没有跟雄鸟交配过的，那就永远都不能够孵化，是不能够繁殖的。那就必须要跟雄性交配过才能够孵化出来。那所以那这就是为什么当说到基督时，他们有些人说的是个犹太人，那我们想要说的是个印第安人， 其他人想相信说他是个盎格鲁撒克逊人，有人说他是个外邦人，那他什么也不是，他是神，他既不是犹太人也不是外邦人，那小血细胞是从雄性来的。那在这里圣灵荫蔽了这个童女，创造了那个血细胞，那就是神既不是犹太人也不是外邦人，他是神的血脉，神是他的父，明白吗？那因此我们所有的人都是从性欲而生的，在我们里面的血是罪恶的血，那借这种歪曲的方式把孩子带到了这世上，神只是说话，亚当就出现了。因此女人不是在最初的受造物里面，她是男人的副产品，神从她的肋旁取出了一根肋骨。那亚当在灵里既有男性也有女性，在灵里既有阴性也有阳性，神把阳性跟阴性分开了，那把阴性放进了女人里面，把阳性放进了男人里面，那在身体和灵性上他们都是一位。那这就是为什么当萨拉嘲笑那位天使说他不可能成为那样的，那神本可以在那里杀了女人，但他不能够伤害他，因为他是亚伯拉罕的一部分，如果他取走了萨拉也就伤害了亚伯拉罕。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我们的罪，我们每一个人都该被定罪，但神不能取去我们，因为如果他那么做了，他就伤害了基督，我们是他的一部分，我们是心腹，你看到了吗？就是那样。所以在我们一切的过犯当中，恩典仍然持守着我们，直到我们能看得更清楚，我们为此非常的感恩。那血细胞是来自，那我们知道我们是从哪里来的。那如果我能把这类个人分成一个个的细胞，把它撕碎，那数百万个细胞就会回去恢复成他母亲肚腹里的一个小小的细胞，那是那个细胞开始繁殖的。每一个种子都会各从其类，狗生狗，鸟生鸟，人生人等等，那细胞会生出人来，它开始生长生长，建造细胞，直到它长到某种的地步，然后它就会停住，那它就完全长成了。那我们知道你的身体是从哪来的，但在你里面那里有癌症，那或者说肿瘤，或是白内障，或是囊肿，它是从哪里来的？那东西是从哪里来的？那瞧，首先魔鬼不能够创造，那是魔鬼不能够医治的原因，那只有一位造物主，那就是神。但是被损坏的受伤的细胞，那比如说一个女人得了乳腺癌，可能是因为孩子或乳房上有了淤伤，那那个小小的伤痕，那细胞破了，另一种生命进到了那个细胞的房子里，那当那个细胞被伤害到时，那癌症的生命就会进到那里面开始繁殖细胞。那瞧，这是一个癌症或肿瘤，那一点点的变大变大繁殖细胞，它在干什么？在吸吮你的血脉，那要杀死你，那毒害你，那最后他就会得到你。那有时候医生可以做手术，那如果他在早期就捕捉到了这个，那就要拿走并把整个的东西都切除，但如果有一点被留下来，他还是会同样生长出来。那我们不是在用神的医治对付那个肿瘤，我们是在对付那个肿瘤里的生命。那比方说，如果你是这地上的一个癌症，那我不能只对付你的身体，我要对付的是你的灵，那只要我能把那个灵从那个身体里边赶出去，肿瘤就会自动的烟消云散。那如果你能把那个生命从肿瘤里面赶出去，那个细胞本身就会自我修复了。那注意，当那个癌症或肿瘤死掉时会发生什么事？那就好像在眼睛上的白内障，那立刻就会收缩了，任何死掉的东西都会收缩的，我们都知道这点。那你去问问处理尸体的人，那当他把人造的眼睛那假牙拔出来后，尸体就会收缩。那比方说你们这里也打猎的弟兄，那今晚你杀死一头鹿，你把它带回家，把它放在天平上，那然后去告诉他们其他人说这只鹿重300磅，那小心第二天早上它就会轻很多的磅，那肉萎缩了。那但把鹿摆在那里几天，然后再把它放回到秤上，那它就会比它第一次更大。为什么？细胞膨胀了，那它们在腐烂，是的，那开始烂掉。那肿瘤也是同样的，那首先人们觉得很轻松的时候，天哪，我觉得好多了，哦，好的，那我能看见了，赞美神，我能看见了。大约72小时之后发生了什么？那开始那腐烂开始介入了，那个人的身体鼻子塌陷了，那身体开始腐烂了，那个肿瘤在你身体里发生着同样的事情，但那个时候肿瘤就开始膨胀，那那身体就说，哦，我失去了我的意志，我失去了我的意志。那这时你的不信就会又把这东西再带回来了，行，信心 怎么杀死了他，不信又使他复活了。当不洁净的灵出去后，他又会走进干地中那寻求安息之所，然后他又带七个别的灵回去了。那如果那个房子的好主人不在那里赶他出去，就是那信心，那当他回来时，那我不在乎有多少的感觉，那是怎么回事，我知道我得了一治，那你就会把他关在门外了。那你也许病得很重，那为什么？那就好像你身体里的一个感染，那个囊肿死掉了，然后就烂掉了，心脏的每一次跳动都会流经那里，那洁净血液。我们都知道这点，血液会带走那个感染，那所以你会发烧生病，会比以前更糟糕。而人们以为他们没有得到医治，而其实呢，正是一个他们得了医治的迹象。那在这方面有很多东西要讲，那我没有时间解释了。但只要记住，那现在我不花时间来解释这个的原因，是因为如果你们真正的相信，那就没有任何的东西来挡在你的路上，无论怎么样，你都会得到的。因此，我再说一遍，那圣灵宣布什么事情已经做成了之后，那你就要留意，圣灵会说出过去是怎么样，那等一下圣灵也会说出将来会怎么样的。那只要不要跑得太快了，要等待。那时如果事情成就了，那事情本身就会说话的。那是我借这个恩赐在说话，当他说话时，那就是另一个主如此说。那你要全心的相信。那平信，那你总是你们所有属于神的教会的人，那要过一个好的生活，过正确的生活。人们在看着你的生活方式。对基督信仰来说，如果今天有什么东西是拦阻的话，那就是一个自称是基督徒的人的生活方式，那不真诚、不尊重、那随心所欲的生活。不要那么做。我们是基督徒，有人在看着你的生活，要正确、诚实，那要让众人知道做事光明正大，不要拿任何不属于你的东西，那只是说真话，这样你每次说的都会是真的。神尊重真实的东西，总要做正确的事儿，正确的对待每一个人，即使他们没有正确的对待你，你也要正确的对待他们。只要因为当我们没有正确的待耶稣时，他就正确的待我们了，他的圣灵在我们里面。那我插进一个小故事，那在南方，他们过去曾经贩卖奴隶，你们加拿大人都读过这个。那在南方的奴隶，那他们通常那去到各地，就像在市场上买二手车一样的买卖他们，那有买卖的单据，买卖人口。我不相信任何人应当成为一个奴隶，神造了人，人造出了奴隶，没有人该成为另一个人的奴隶。我们是弟兄，我们都是从同一个家谱里下来的，只是在伊甸园中的亚当和夏娃。那从属灵上说，我们都是从神生的，那改变了我们的性情。但只有那这些奴隶，那是被布尔人从非洲带过来的，他们被带到了佛罗里达州外面的岛屿上，然后被带进来偷运进来贩卖为奴隶。那对待他们的方式真是很可怜，让他们很悲伤，他们永远也回不了家了。他们让一个高大强壮的男人，也许他有妻子有几个小孩子，那但他被从他的妻子身边拉走，卖掉了他，让他像牲口一样跟一个高大的女人繁殖，那生出更高大的奴隶，那样他们就可以做更多的活等等，后就像动物。那是不对的，不对的，从来没有正确过，过去没有，将来也不会是对的。那所以那那么做，那他们都很悲伤，那主人们在鞭打他们，让他们工作，因为他们不想要工作，他们背井离乡，那他们永远也看不到他们所爱的人了，也许还有他们的孩子，他们的父母。那所以他们到处去，那经纪人到处去买来那些奴隶，然后再出售他们，就好像你卖车或什么的。有一次他们去到一个种植园，那一个经纪人他说，你这里有多少奴隶？那主人说，再有150个。他说，我想要去看看他们。他注意到人们必须得鞭打他们才能让他们干活，但那里有一个年轻人，他们不需要鞭打他。吼吼，弟兄，他挺胸昂首，那活干得非常的好。哦，这真是一个不一样的奴隶。那个经纪人说，我想买那个奴隶。但奴隶主说，他不卖。那人说，他是其他那些奴隶的头吗？主人说，不是，他不是头，他只是个奴隶。男人说，也许你给他吃的比其他人更好吧。他说，不，他跟其他奴隶在同一个食堂里边吃饭。那他说，那是什么使得与其他奴隶如此不同呢？那主人说，你知道我曾经自己也很奇怪，直到有一天我发现，在他的故乡 他的父亲是那个部落的王，他是首领，是那个部落的王。那尽管他远离了家乡，成了一个外乡人，他仍然知道他是王的儿子，他自己行动也像一个王的儿子。那对你和我来说，这是个何等的功课。我们也许是在罪人们中间，是这个世界的外人，在不信的人当中，但我们是神的儿女，是属于王神的。那么就让我们的品行像神的儿女，行为像神的儿女，而不是要被驱赶着，被推着去相信这道。那要相信这道，神的儿子相信他的道，神的女儿相信他的道。那因此我们必须要使我们的性情像神的儿女，让圣灵来雕琢我们成为信徒。那非常感谢你们，神祝福你们。我希望圣灵做了一些让你永远都无法忘记他的事，那让你们会永远爱他。那如果我不能再回来看你们了，愿神与你们同在，我会在另一边与你们相会的。那现在我要对我的印第安朋友们来讲几句话。在荣耀里，沿着那永无尽头的打猎的山路下去，我会在那里与你们相见的。我也会走在那打猎的山路上，我会与所有我所爱的人相见，他们都会在那里的。你知道那是印第安人在死亡时的祷告。那因此我会在天上的山路那里与你们相见的。那对你们白人，愿你维持月亮放光，让我们能在黑暗中前行的神也引导你的道路。我们会在那片荣耀的土地上相见。我们的天父，现在我们把自己交托给你，请对我们打开这道。父啊，求你应允。今晚我们坐在这个炎热的地方，人们在打着扇子，他们来这里不是为了看对方的穿着的，他们来这是因为他们爱你。他们中的很多人攒下他们的钱，把零钱攒在一起，为要参加这个聚会。我们是何等的感谢你，我的父啊，神啊，求你祝福他们。如果我在你的眼中蒙恩，主要为着参加这聚会的每一个人，求你应允我的祷告。神啊，求你应允对这些参加聚会的人和他们所爱的人，请应允他们的请求。父啊，作为你的仆人，我奉耶稣的名全心的祈求，阿们。今晚我想要读一小段，那在来的路上，我想我要传讲另外一个主题。我想呢，那我坐在外面的车里等的时候，那我想到，那现在已经是差12分钟到9点了。那实际上按照时间表，我们应该在35分钟后就出去了。那瞧，那你们太好了，我给你们讲话都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停下来。那我只是继续讲下去。那所以，那你们祷告，那我要讲点别的东西。那就一会儿，那然后我想我要叫一个祷告队列，那为这里每一个想要带祷的人祷告，那要为每一个人祷告。那这样，那你们参加聚会的人，那也想要相信，那并想要得到带祷的人，我会为你们祷告的。那我想要你们相信，那我们只是想在信心上再建造一下，为聚会再增添一些的动力。那所以请你们非常仔细的听。那我要从马太福音中来读一段经文，第12章26、27节，那一小段很熟悉的内容，那是跟这个信息连在一起的。我不想要让我的印第安弟兄姐妹们关注在四五件的事情上面。那在这小段的时间内，最好我还是待在同一个主题上，那人们就可以很好的抓住，那然后会明白的，他们会相信的。那巴不得我能够明白他们在想什么，那我可以这么说，是因为我知道他们会相信的，我知道他们会相信的。门徒看见他在海面上走，就惊慌了，说是个鬼怪，便害怕喊叫起来。但耶稣连忙对他们说，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那我今晚的主题是海上的见证。那就像我们今天所做的罗伯特弟兄，那如果你在这里的话，海上的见证。那我今晚的主题是 是我，不要怕。那愿主加添祝福在这道上啊，我想要把它变成一出的小戏剧，就好像一个见证一样。有多少人喜欢见证呢？艾利弟兄告诉我，他说你知道伯纳弟兄在那边的聚会结束之后，我的印第安弟兄们说他们就聚到了一起，那开始做见证，那在他们中间一次聚会多次被打断，那他们都过去，他说然后他们安静了一会儿，别人又站起来做见证，又打断了聚会，他们就待在那里，只要圣灵在那里他们就待着，那是很好的，那听起来是很好的哲理啊，不是哲理，而是很合乎情理，那要与神的灵待在一起。你知道那无论神的灵就是那火柱移到哪里，那无论火柱移到哪里，以色列的儿女都会跟随着火柱。那当那火柱从天主教会里移出来之后，那在几百年前路德看到了那火柱，他就跟随着的，那后来他就从中建立了一个组织，神就从那个组织下面移了出来，然后在英格兰的卫斯里看到了那个，那他就建造了一个被称为卫理公会的教会。在这时候怀特菲尔德和阿斯伯里那些人他们建造了一个组织，那神就从其中又移了出去，那一群被称为五旬节派的人他们看到了，那他们也跟着走了。但他们怎么做的？他们做了同样的事，之后又建立了一个组织，神就从那组织里被移了出去，继续向前了，要跟随那火柱。那我祈求神丰盛的祝福你们。那当时必定是差不多晚上的这个时候了，太阳正在落山，那必定是个伟大的一天。那些粗壮的渔夫用宽厚的肩膀把那条小船推离岸边，那当他把船尾推开之后，那他就爬到了船上，坐在了兄弟安德烈的旁边。那在那些日子里，他没有像我们今天的这种船，那里没有发动机来推动，那他们只有船桨，那他们称那个是一条船。那有时候那他们在船上有一只帆，那如果风吹过来，他们就可以扬起帆顺风航行，那就像你们渔夫所知道的那样。但对我来说总是一个奥秘，就是你们是怎么样靠着风帆来控制风，竟然可以迎着风而还能让船向前行驶。那这是因为你可以调整风帆的角度，信心也是这样，如果你知道怎么调整你信心的风帆，那就会为你成就一些的事情，即使你面对困难，信心也会带你穿越过去的。那如果你知道怎么做的话，那你们这里的航海家知道我在说什么。那注意，那然后呢，拿起他的船桨，那他们有又大又长的船桨，他们在划船，那他们坐下划了一会儿船，然后向岸上的人挥手告别。那天下午他们刚举行了一次很大的聚会，哦，那是真是一个了不起的聚会，那行了很多的大事，那人们都很高兴，甚至他们都站在岸上喊再见，再回来看我们呢。那当他们有了一个像那样美好的聚会时，弟兄你们不也是不愿意离开吗？就好像我不愿意去想这是我们最后的夜晚一样，那我不愿意离开，那真希望我们能有两三周的时间待在这里。那他们要离开时，他们对那些的弟兄也是同样的感觉，那他们挥手说再见，带他回来，那再回来跟我们在一起，我们想在这里再见到你们。那他们正在渡过海去，大海非常的平静，船桨滑到水中，对船夫的耳朵来说，听到那些船桨伸进水里的声音简直就像音乐一样。那他们挥手说再见，又滑了几下，然后挥手说再见，随着小船的前进，太阳一直都在越降越低。那过了不久，岸上的人们在越变越小，对他们来说小船也变得越来越小了。过了一会儿，他们都看不到人们挥手了，也听不到他们说再见了。那他们说那我们必须得加速了，那所以他们就滑得很用力，那直到太阳落山，那完全落山了。那然后在加利利湖面上天变凉了，那必定是年轻的约翰，他是个年轻人，那他必定很快就累了，因为他不是个老水手，那不像其他人那样懂得船，那以及如何捕鱼啊等等，他们都是渔夫，那所以他们懂得如何划桨，那像西门安德烈还有其他所有人那样。但约翰很年轻，那我听到他说哦天哪，弟兄们咱们休息一会儿吧，我累了。那所以他们收起了船桨，年轻的约翰低头在那里站了一会儿，他黑色的头发垂在眼睛上，他往后抹了一下，那他说我想要举行一个见证会，那当我们休息的时候这是一件好事，我想要举行一个见证会，那我想要第一个做见证。那你知道当你有东西要说的时候，那你真是无法闭口不言， 那就必须要把它说出来，好像是脱口而出一样，那必须得说出来。我想要举行一个见证会，年轻的约翰说，我想要开始这个见证会。这是弟兄们，那他那时站在船上，你知道，弟兄们，那我想要说说这个。那从今天起，无论有多少人告诉我们说我们是错的，他们都无法再动摇我们了。那我听到他们叫我们的师父是算命的，一个魔鬼，别西卜，各种各样的名字，但我知道他们是错的。那因为今天当我看到他所行的事时，那对我来说问题就永远的解决了。那他说，你知道，当我们的祖先最初从埃及来到这里时，那经过了巴勒斯坦地，那进到了这片的地区，我过去就生活在耶利哥上面的山上。那时候我还是个小孩子，一个犹太的小男孩，我总是跑到山上去玩。那在下午，我的母亲给我喂完饭之后，她就会叫我进去，那让我坐在门廊上。那在春天，我会采一大把花献给她。那我漂亮的犹太妈妈会坐在那里，摸着我的头，把我的头发拨向后面，给我讲圣经的故事，那直到我睡着了。哦，我还记得那些的圣经故事。那今天这太糟糕了，我们给我们的孩子讲了太多关于戴维克罗克特的事儿，那或像那样的事儿，也不是讲关于基督的事儿了。我们讲了太多各种各样其他的故事，不是圣经故事了。那所以然后首先你知道的事，他说我母亲每天告诉我一个故事。那他告诉我说，约翰，在这一条河的下面有一个小的地方，在四月份，约书亚这位伟大的勇士，他对神说话，神就是河水立起成垒。那当时约旦河正发洪水，以色列却走干地而过。那当他过河后，他在耶利哥的城门口遇见了万军之耶和华的元帅。那神怎样把我们的人带了出来，那带进了旷野中。那约翰，你永远不要忘记，神借着一位先知，就是摩西，那在一个大的火柱下面，那把我们的人民带出来，那要去到应许之地。那你知道，约翰，我的小宝贝儿，他说，那我就会仰望着我妈妈的脸。他说，约翰，你知道，神告诉我们的人们，你不需要带任何吃的东西，当你们在旷野中时，我要来喂养你们。他每天晚上都赐下食物，那很好的摆在地上，那第二天早上我们的人们所需要的就是出去拾起那些的食物吃了就是了。那他说，你知道我对我母亲是怎么说的吗？我说，妈妈，神做了什么？是谁赐下那些食物的？神，他赐下的食物摆出来让我们的人们可以吃，每天晚上他都为他们赐下。那弟兄们，我记得他对他们其他人说，我记得我过去对我的妈妈说，妈妈，神在天上有一大排的烤炉，并有很多天使在晚上工作吗？他把所有的食物都放在烤炉里，他烤好后然后才跑下去掰开放在地上吗？他说，不，约翰，你还只是个小孩子，那你不会明白的。瞧，神是位创造者，神不需要有烤炉，他只要说话就创造出了食物。然后他说，弟兄，今天当我看到他用那两条小鱼和五个饼，那小饼掰开的饼就喂饱了五千人时，我知道那是喂养我们百姓的同一位耶和华，今天他又在那里喂养他们，在我的心中再也没有疑问了。那看看他的脸上，那看上去是怎么样的？那他一点都没有兴奋，他完全晓得自己在做什么。那接着他告诉我们，他做了父指示他去做的事儿。他就站在那里，当时有几百个人和五千个男男女女还有孩子都饿了，一天都没有吃东西，站在灰尘中，只为要从他宝贵的嘴唇里边听到一两句话。那他累的正坐在岩石上，那一个逃学的小男孩，那你知道旷课的，他去钓鱼，他听到了耶稣就跑过来，他是唯一带着午饭的那个人。那听着，小孩子们，印第安小孩子，白人的，不管你是谁，那你瞧，那个小男孩只有五个小薄饼和两条鱼，那即便是在那个孩子手里都算不上很多，但当他把所拥有的那一点给了耶稣， 却喂饱了五千人。瞧，我们不需要很多，只要把我们所拥有的那一点，如果我们能给耶稣的话，他就会使得增多的。瞧，用它来成就大事。你用你所拥有的那一点信心放在了身上，说这就是我所有的一切，主啊，但我要用这个来相信，看看神会用它来干什么，看看会发生什么。那持守住那个，那就会看到他带你经过每一次的艰难，一直把你带到他所应许的事上。是的，他知道那条路。那当我看到他喂饱了那五千人，他平静地站在那里，那掰开那个饼，我爬上去站在岩石上，从他的肩膀上看过去，要看看他在干什么。他拿起那个饼掰开递给那些人，当他伸过手去，饼又有了。我想问你们一件事，弟兄，科学家们无论是谁，他释放了什么原子呢？那每一次，那不仅仅是麦子和牛奶放进了饼里，而且是已经熟了、烤好了、准备好可以吃了。每一次的伸手去拿食饼就在那儿了，那他把那个饼撕下来递出去，再伸出手去又有了一个新的饼，不断的撕下那样递出去，每一次的捡起那些鱼小鱼儿，那我们称之为小银鱼儿，那也许是小青鱼，那只有这么长，那鱼肉已经熟了，那所以他刚把那块掰下来递出去，再伸出手去，那里又有了一条已经做好的小青鱼。阿们。天哪，那是真的，圣经是这么说的，就是这样，他让那条小青鱼长成，那将它养肥煮熟了，它烤好了，把鱼预备好了，那他手一伸回去就又掰下一块来，再伸回去，那条小青鱼不断的长，他就不断的掰。那每次他拿起个饼，他都会说饼在这里，又再长回去了，这是你的，这是你的。那我站在那里，年轻的约翰说，我的心在我里面跳动，因为我知道在那个身体里是耶和华神在那里面，因为那是我母亲以前所告诉我的同一位神，是他在天上创造的饼，现在他在这地上做着同样的事情。阿们。那他开始叫喊了，在这里说，哎，等一下约翰，你让船都摇起来了，你会把我们所有的人都甩出去的，不要这么兴奋的。约翰都跳了起来，大喊着荣耀归神。他说，坐下约翰，你是在船上，你会把我们弄翻的。那西门坐在那里，身上是冒汗，说，快点约翰，我也要开始说了。那你知道我们在一场见证会上就是那么做的。我希望他不会说太多的话，我希望他能闭口不言，巴不得我能说点什么。那你知道的真是喜乐满意了，圣经说呢，将会成为不断冒泡的泉源，阿们，都不能够保持安静了。耶稣告诉井边的妇人，他所赐的水将会成为喷涌的水井。天哪，我告诉你，看到那天的那场聚会之后，他们都在那海面上不断冒泡了。那小约翰最后不得不坐下来，因为大个子的西门站了起来，他说，你知道安德烈我的弟兄在这里安静地坐着。那当安德烈来告诉我说他找到了弥赛亚时，我简直不能相信像那样的东西，因为我是一个圣经读者，我知道圣经是怎么说的。所以有一天在我们洗完我们的渔网回家之后，那我就被带到了耶稣的面前。那我记得有一天，当时我的老爸爸，你们都认识的，那个法利赛人，那一个真正忠诚的信徒。那我们没有食物了，我们没有什么东西吃了，我们都是渔夫，生活在海边。那我们的父亲教导我们在海上打鱼谋生，那他养大了我们这些的孩子，那要我们诚实做正确的事。那我看到我的老爸爸花白的头发垂了下来。那天当我们出去，妈妈已经去到荣耀了，那只有安德烈和我还有爸爸，我们欠下了一些账单。那天早上在我们离开之前，那我看到我的老爸爸跪在船边说，伟大的耶和华，你说不要欠任何人的钱，我负债了，我打不到鱼，在这沿岸的其他的人也没有人能够打到鱼的，鱼都不游过来。但神呢，你是造物主，我非常的需要鱼，那你今天会帮助我让我打到鱼吗？那天我们就打到了满满一大船的鱼。当我们回到了家，那洗了渔网，我记得爸爸坐下来把他的肩膀放在我身上说，西门我的孩子，爸爸年纪大了，我很快就要跟我们的人在一起了。 那在我一生中还在，那过来这样子的坐在我膝盖上，我一生都相信我会见到弥赛亚，我相信我会见着基督，就是我们所有人在这几千年里面所等候的。那无疑现在我是看不到他的，因为我的日子快要结束了，但孩子们，你们也许会见到他。那我不想要你们都被搞混乱了，那都被这个世界的现代潮流搞糊涂了，但孩子们，我想要你们记住，当弥赛亚出现时，当他出现时，那记住圣经说他将会是一个像摩西一样的先知。那我记得我的老父亲，记得我们离开他的情形，那安德烈点了点头说是的。那当安德烈和我走到耶稣面前时，他看着我说，你的名字叫西门，你是约拿的儿子。哦，他说问题就在那个时候永远的解决了。我知道那就是那位先知，因为他不仅仅知道我，还知道我敬虔的老父亲。他总是指引我相信神的道，那位弥赛亚将会是一位先知，我们也认出了他。那对我来说问题就解决了。那当然那个时候，那菲利斯下寻找看到了拿但业就笑了。那你知道他说可以吗，拿但业？拿但业说，说吧菲利弟兄。他说你知道当我们看到那事成就时，我就翻山越岭去到那里找到了拿但业，然后怎么样拿但业？那他说让我来说，我来告诉你。他说别摇晃，穿安静坐着。那他站起来站在那里开始讲，你知道他说我总是那菲利和我查考过了经文，我们都知道现在的教会完全偏离了方向，那因为他们在盼望着某个高层次的人从天上下来，那他们不相信神会来，但我们相信神会成为人。那这的确令人震惊，当神改变了他的形象，当神成为了我们中的一员，为要拯救我们，那他在旧约里，那你必须要，那在你能被救赎之前，你必须要成为一个至亲救赎者。那路德的故事完美的讲明白了这个，乔必须要成为一个至亲，神必须要成为我们的亲属，成为我们中立员。想到耶和华神在马槽里像一个婴孩一样的哭泣，想到他像一个小男孩一样的玩耍，想到他用他所创造的树木建成一所房子。哈哈们，他们相信他就是了，他就是那位伟大的先知。那拿但也说，那当我走到主耶稣的面前时，我还有点怀疑菲利所告诉我的话。那菲利告诉我说，哦，当你去到那里，他也许会说出你是谁，那不会让我吃惊的。那拿但也说，当我走到他面前，他说看哪，这是个真以色列人，在他心里是没有诡诈的。我就对他说，拉比，你从哪里知道我的？他说在菲利还没有招呼你之前，你还在无花果树下面时，我就看到了你。他说问题就没了。你们知道我怎么做的吗，弟兄们？那你们都在那里，我跑上去伏伏在他脚前说，拉比，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我的牧师就站在那儿，他气得像一只快暴露的癞蛤蟆站在那里看着我，但是没有任何的区别，因为我已经看到了真实的东西。我就跑上去并相信了，因为我知道圣经上说的正是他要做的事。哦，今晚我们岂不是也可以开始一场见证会吗？神说他在这末世要做的事，我们正看见了成就。阿们。其他人怎么说都没有任何的区别，如果他们想要成为长老会的英国国教或无论他们想要成为什么的都没有问题，那取决于他们。但我们看到了一些东西，我们在圣经里边看到在这末世神会怎么做，我们看到他倾倒出他的圣灵在这个地方。哈利路亚，看到神迹奇事成就，看到永生基督的永远同在彰显出了自己。那贯穿在圣经中，当神把这最后的迹象显明给一个世代看时，那个世代就结束了。那在这里我们看到了这世代的最后的迹象，正如他所说的，在晚上的时候事情将会发生。那他们必定举行了一场真正的见证会。那安德烈说，弟兄们，我能说一句话吗？那我想说点事儿。那你们记得那个时候我们去了叙家，那我们被派进城里去买些吃的那件事吗？那当我们回来时，我们的师父没有跟我们一起进城去，但他坐在那里休息。当我们回来时，我们听到有什么人在交谈，那我们溜到树丛的后面，从树丛上面看过去，那里有一个坏名声的女人，一个坏女人，一个妓女，正在跟我们的师父交谈。 你们还记得我们是何等的震惊吗？那我们想一个像那样的女人还跟我们师父谈话吗？那看她怎么斥责了，看她怎么把她从她眼前赶走。那现在他们也是这么想的，但他没有那么做。但我们竟然发现他让这个妇人帮他一个忙，他说请给我一杯水喝。那我们知道没有任何的拉比或我们法利赛中的任何人会求一个像那样的妇人去为自己做任何事情的，但我们的师父就在那里，那位创造的神坐在那里，在一个人的肉身里求一个坏名声的妇人给他水喝来服侍他。阿们，对我来说就是那个时候成为神的，因为他谦卑自己。神是谦卑的，永远不要忘记这点，谦卑是神，永远不要自夸，要永远谦卑。那我们听着的，我们想肯定的，再过一会儿他就会拾起一根棍子把他赶回他所属于的那个城市里边。但他说请给我水喝，那他们开始谈到了信仰。他说我们是在山上敬拜，你们说是在耶路撒冷等等。那他跟妇人交谈了一会儿，过了一会儿他对妇人说去叫你丈夫也到这里来。他转过身去说我没有丈夫，你们还记得吗？马太说是的我记得，他就是那位写的这卷经文的，你们知道。哦，是的我记得这事，我的心都沉下去了。我想天哪，这是我们的师父第一次出错。瞧，因为他告诉他说他有一个丈夫，让他去叫他丈夫来，但他说我没有丈夫。那然而耶稣转过身说你说的没错。他说那时我们都迷茫了，他在那说去叫你的丈夫来，他说我没有丈夫，他说没错。瞧，去叫你丈夫来，他说我没有丈夫，他说你说的没错。那哦，我们都震惊了，我们心跳加速，我们站起来越过了身后的树丛去看，要看下面会怎么说。哦，他错了，那妇人说我没有丈夫，而我们相信他是弥赛亚，那位伟大弥赛亚的迹象怎么会错呢？我们都知道他是弥赛亚，因为他行了弥赛亚的迹象。然而我们那弥赛亚是神，受高者而被扬高的就是道，这道被彰显了出来。那我们知道他是弥赛亚，那他就在那里每一次都应验了，那除了这一次。但现在他错了，因为他对这个年轻妇人说去叫你丈夫来，那妇人说我没有丈夫，他说你说的没错，你说的对，因为你已经有五个了，现在跟你生活在一起的不是你丈夫。哦，然后我们注意到那妇人是怎么说的，他转过身来目瞪口呆，他说先生我看出你是个先知。那实际上那英王亲的本是被误翻了，那也没问题，那样说没问题。但如果你读读边角的注释，再回去翻翻希腊原文，那这里很多的学者都读过，那里说你就是那位先知。那瞧，那就是边角的注释，你就是那位先知，我看出你就是那位先知。那我们知道当弥赛亚来时，就是被称为基督的那位先知，弥赛亚基督都是同一个人。当他来到时，他会告诉我们这些事。那耶稣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那个妇人跑进城里开始告诉所有人说，快来看，有一个人把我素来所行的都给我说了出来。那注意，把我所行的都说了出来，莫非这就是弥赛亚吗？那你们知道我们都进城发现了所发生的事，和城的人都相信了那个妇人的见证。哦，那真是个伟大的时刻。就在那时马太说，那等等，我说等一下，他说我有些话想说，那让我快点做个见证，那时间变得有点晚了，你知道，那让我做个见证。你们还记得那时我们的姐妹那利百加，她生活在耶利哥，我们的主要去耶利哥吃晚饭，那我们去到城中，那你们还记得利百加做的见证吗？哦，你们记得她在每一次的聚会中都要求请祷告，那我的丈夫可以得救，那祷告让我的丈夫会得救。那他的名字叫撒该，那这个小个子，那他是个生意人，那我们就说他经营一家餐馆吧。那他有很多的竞争对手，那耶稣要去到另一个地方吃饭，那这等于是说他的餐馆不够好，那所以他非常生气。那利百加继续的祷告，他说那撒该，你也许有很多的竞争对手，你也许跟 啊，蜡笔莱文斯基关系很好，那就是那个祭司，那个蜡笔来跟他一起吃饭，在吉马廷俱乐部或什么地方，那里也许跟他关系很好。但是我告诉你一件事，这个人是个先知。那他啊，你知道我们的拉比怎么告诉我的吗？我们在400年前就已经没有先知了，那就是在马拉基。那我们的最后一个先知之后，那就告诉我说，那个家伙出生在那里的海边的一个小木屋中，那或那里的什么地方，那他将会成为一个先知吗？阿利百加，我们知道如果他有机会坐下来跟耶稣交谈，他就会确信了。那今天是一样的事，如果你能坐起来跟他交谈几分钟，你就会知道了。所以你们记得利百加是怎么告诉我们的吗？那我要重复一下利百加的见证。那马太说，那你知道整个晚上那小个的撒该都睡不着，那你知道当你开始为一个人祷告时，他就会陷入到糟糕的情况里边。那如果你想要什么人得救或什么事情成就，那就开始为什么祷告，那就是为什么我不能。那祷告是被放在人手中的最伟大的武器，那祷告甚至可以改变神。有一次神宣告了一个人的死期，他就转脸朝着墙祷告，神就又延长了他15年的寿命。是的，那是真的。那所以我们发现小利百加一直都在祷告，那天晚上他无法入睡，他从他的眼角望过去，他说撒该睡不着，他说主啊，我知道你正在对付他，我知道你正在恩待他。那这位先知耶稣要来到这城里举办聚会，我非常想要他去看耶稣。主啊，求你现在开出一条路，那要使他痛苦，求你使他无法睡着。那他就那样了，他睡不着。好，那就好了。那天的早上他一点都没有合眼，他躺着祷告了整个晚上。那现在如果你想要你的丈夫得救，你也要做利百加所做的同样的事，现在就开始为他祷告吧。那你知道当在外面的海上打鱼或在外面做生意，他都会去到那种的境地，那无法入睡的。是的先生，那是的。那如果你想要你的妻子得救，你也要做同样的事情，那就会离开所有的牌局和他所熟悉的其他的东西，那他就是无法那么做的，那他肯定会那么做的。是的先生，那这就是祷告的大能。那他说他祷告了，然后快到早上的时候就入睡了，那突然间他醒了过来，那就差一点时间天就亮了。那撒该早就起床了，他精心打扮自己，穿上最好的衣服。那利百加说，感谢你主，我知道，那我知道你正在恩待他。那他就转过身，他说，哦，亲爱的，什么事让你这么早就起来了？他说，啊，没什么，我只想出去呼吸点新鲜空气。你知道你可以找到各种各样的借口，你瞧，啊，我相信我应当出去呼吸点新鲜空气。那知道屋里有点闷，那他想我们已经结婚有25年了，他以前从未这么做过，所以现在必定是什么地方出问题了。那我们知道耶稣随时都会出现在这里，那所以我要装作毫不关心的样子。但他不相信耶稣是个先知，那如果他能确信他是个先知的话，那他就会明白主的道了，因为他是个犹太人，他知道主的道临到先知，他知道他拥有主的道。那所以那利百加看见他穿上了最好的衣服，装扮整齐，梳理了他的胡子，那把头发向后定型，那戴上了他最好的包头巾，他走在人行道上，那边回头边看着利百加是不是在看他，那他正在另一扇的窗边呢，像这样在窗格子后面偷看，要看看他在做什么。他跪起来说，感谢你主啊，感谢你，他正走在路上要去看了，我知道你会应允我的祷告的，那你也必须那样去相信神会为你做的。那然后他走出去，你知道沿着街走下去，他四围看，那如果他是去呼吸空气，他就应该走这条路去了树荫下，但是没有那么做，他直接朝着南门走了去，那就是耶稣要进城的地方。那他去了那里，他想我要早点下去，他心里说，后来他做了见证，他说我要早些下到那里去，我要在这里看这个假先知，所谓的加利利先知，当他走过来时，我要给他点颜色看看。你认识不到，瞧，当他们真的被激动了，只要记住神仍然在掌管着，神知道该怎么做事。那你知道怎么样吗？但他下到那里时，街上已经满了人，他们整天晚上都在等候耶稣。那你知道他有朋友，他去到那里，他太矮小了，也许他在自己的会众中很高大，但他在那个地方就成了另一个人。那你知道我喜欢那个古时的信仰，那就会让一个穿燕尾服的和一个穿工装裤的人彼此拥抱说弟兄，会让一个穿粗布裙子和一个穿丝绸衣服的人彼此拥抱说姐妹，不会偏待人。你只是一个人，无论你拥有什么或你是谁，你都只是另一个人而已。那在我们中间没有大人物，我们都是神的儿女。是的。哦，那他下到那里，他想，那当他们看到我撒该这个城市的大商人走过来，他们就会让到一边说，你先请先生。那但他们发现他只是另一个人而已， 他去到那里，在他们中间，他太矮小了，他看不到耶稣。他说，你知道怎么样吗？那这是他进城，那这是荣耀大街，那他应当穿过那个哈利路亚十字路口，来到被称为哈利路亚大道的街上。那他总是在这些街道上荣耀哈利路亚，阿们，赞美神。他总是走在那些的路上，只要站在那里，过不久你就会看到的。他飞快地跑到街上，以最快的速度去到了哈利路亚大道上。他说呢，我就站在这里，就站在街角这儿。那你知道，他突然想到，那人会很拥挤，那总是会人山人海的。他上来的时候，人们就会跑到我前头去。说你知道我怎么做吗？我想我要爬到这里的这棵桑树上，那样我就可以好好看看他了。那所以他就向上跳的，太小了都抓不到树干。他看到那里城市的垃圾清理工还没有收掉垃圾，那他就伸出手就抱住了垃圾桶，他就上来。哦，你知道，如果你定要看耶稣，他会使你做一些你认为自己不会做的事的。哦，他就在那里，那个城里的生人抱着那个垃圾桶，就在他走到那儿的时候，他的竞争对手看到了他。我想知道今晚是不是有什么人坐在这里也像那样被暴露了，那完全的被暴露。那我想知道你是不是也是这样坐在那里，哦，不想在这里什么人看到我，但你知道神知道你在哪里。那时他刚放下那个垃圾桶，他的竞争对手就说，哦，我看到他换工作了，从商人变成垃圾清理工了。他不注意那个人，那他的脸变红了，但他定要看耶稣，他想见耶稣一眼。他不相信他是个先知，如果他不是先知，他就会从那棵树上下来。那就告诉他这事儿，那就是那样。那就说，哦，你是个骗子，你不应该出现在这城里。那所以他就爬到了那个垃圾桶上面，窜上了树。你们这里不用窜这个词儿，对吧？那是南方人的，就是爬树的意思。那就用膝盖夹住树干，那我们那里称这个是窜上树。他爬到了树上，上到那里发现两条树枝像这样交叉着，那他就坐在了两根树枝上。那是我们要去到的位置，两条路相交的地方，你的路和神的路，那就是你要做出决定的地方。他坐在那里看着自己，他本来梳洗整齐，但现在却要把垃圾从身上拿掉，拔掉手上的刺儿，那完全露脏了。但他想要见耶稣，那会把你弄得一团糟。那也是今天人们的问题所在，他们不喜欢新生，他们想要把它弄成别的什么东西，他们想握手说，我相信全能的神天父，我相信神圣罗马天主教会，那圣徒相通，我接受他做我的救主，我是重生了。不，没有。那听着弟兄，新生远不止那些。那听着，我想要告诉你们一些东西，任何的出生都是一团糟，我不在乎是在猪圈里还是医院的病房里，任何的出生都是一团糟。让我来告诉你，新生不是别的什么东西，而是一团糟。你会尖叫呐喊，用你的泪水洗掉你脸上所有的化妆，但你必须要死，但这会带来新生，这才是主要的。这会带来新的生命，你会成为一个不同的受造之物，那会从那里边造出来一团糟来。那但你必须要那样才能够重生，你肯定会一团糟的，但那会带出新生命。他坐在那里把垃圾从身上清理掉，那他说利百加告诉我，那他在家里边跳上跳下说，神呢，我知道您应我的祷告，哈利路亚，他今天会得到的就是那样的，因为他没有回来。如果他想呼吸点新鲜空气的话，他就会到人行道上，然后再回到家里边。但他走得那么急，我看到他走出去，那急匆匆的去到了哈利路亚大道上。主啊，我知道，感谢你回应了我的祷告。那是发生了什么？那个小个的撒该坐在那，他说，你知道利百加说的是个先知，那也许有人看到了我在树上。那样的话还没等我告诉他我是怎么认为他的，别人就会把我指给他看了。所以他伸出手去拉过树枝，那把树枝都拉到了身边，把自己隐藏了起来。那坐在一个，那就好像一只乌鸦蹲在一棵树上一样，他把树枝都往后拉，把自己隐藏了起来。他那里有一只大的桑树枝，他做了一个小窗子，那可以抬起那根树枝来看，然后再拉下来。那很快他听到了一阵嘈杂声，你知道这是件很奇怪的事，无论耶稣去到哪儿都会有很多嘈杂的声。他说他必定是来了，那有很多的嘈杂声。那过了一会儿，他转过了街角，当耶稣转过街角时，就看到那人群围着他，有四五个人围着不让人们靠近的。他转过了街角，撒该说，就是这个小个子。那你知道圣经说他没有家型美容让我们可以羡慕的，他看上去不像是个高大的王或祭司或别的，他是个谦卑的小个子，从那里走下来，低着头。他低头走过来，直到他走到树下，撒开坐在树上，你知道，拉着那些树枝，你知道，像这样看着。就在那时候，他低头走到树下，他抬头往树上看，说，撒开，下来，我要跟你一起回家吃饭。荣耀， 他是个先知吗？阿们。他肯定是的，耶稣不仅知道他的树上，而且知道他名字叫撒该。阿们，荣耀。那必定是拿单叶说，等一下，你记得那次那个老法利赛人去邀请他，要跟他共进晚餐吗？是的，他们没有邀请我们，因为没有邀请我们不能参加。但耶稣去了，他们竟然他没有洗脚就进门了。记得那个小妇人拿着他的罗马便士去了那里，买了那瓶香膏，然后偷偷溜进那个地方，他就站在他脚边，而耶稣脏着脚坐在那里。哦，这样听起来很亵渎，但他们就是那么做的。那只要当你进到他们的家中时，他们首先要做的事，他们有个洗脚的仆人，那是那帮人中收入最低的，就是洗脚的仆人。他在门口当要客人进门时，仆人就会抬起他的脚，那仆人会脱下他的鞋洗他的脚。那因为他们人在路上走，动物也在路上走，你知道有动物的地方都会尘土飞扬的。那当他们走路时，他们穿着长袍就会连上尘土，那会落在他们的脚等等的地方。那从动物身上发出来的臭气，那样进到一个人的家里不是不合适的。所以他们有一个洗脚的仆人，他是那帮人中收入最低的，他会去了外面洗人们的脚，那样会使他们觉得受欢迎。那瞧，然后给他们穿上一双干净的拖鞋。耶稣成了洗脚工，这世上最低下的工作。那人没有洗耶稣的脚。然后接下来他们要做的事，巴勒斯坦的太阳那里直射的阳光非常的热，那所以会灼伤他们的脖子和脸。他们会给那些人一些香膏，把香膏给他们涂上，像那样用香膏洗他们的脸，那都会冷却下来，有一种像薄荷的清凉，是从他们在高山上找到了玫瑰花骨朵里边提炼出来的。那十八女王带了一些去到以色列，就是在所罗门的日子，他去到那的时候，然后他们会把那膏油擦掉，然后他们那接下来的事，他们会亲吻他们的客人，那表示欢迎。那来这里弟兄，那他们就是这么做的。他们会像这样拉着客人的手，当他们进来时，他们就是受欢迎的。他们会像这样拉着另一只手，那却这样，然后他们会像这样换手，就是这里，那在这边，那他们现在仍然在这么做，亲吻他们的脖子，欢迎他们，那亲吻表示欢迎。那这里坐着耶稣，这里站着这个老拉比，他站在那里，那知道摆满了美酒，他所有的美食都放在那里，那些贫穷的人他们是进不去的，他们会闻到的香味儿，那烤羊肉，你知道他们多想进去，但他们进不去，流着口水。哦，那些的拉比他们很有钱，能摆上一顿大餐，那耶稣也进去了，其他所有的人都受到了欢迎，那他放下了他繁忙的日程安排来了，但他们确实的不受欢迎，那让他肮脏的坐在那里。那知道拉比莱文斯基在那里是怎么说的吗？他说，那这个女人他看见那里，他进去看到耶稣站在那儿，他说，哦，那是谁呀？你们知道那是谁吗？那么人说，那就是那个先知，他不是个先知，今天拉比要证明他不是个先知，那就是他让耶稣来这里的原因。你要记住，一个那样的人邀请耶稣，肯定是葫芦里有什么药，肯定是有什么花招。他跟耶稣没有交往，跟耶稣没有任何的关系，也只是个花招什么的。所以他让所有其他的祭司都到场了，他要证明耶稣不是先知。那不管怎么样，耶稣都去了。无论你想要在那脸上做什么事，或想要他出丑，如果你邀请他，他都会到的。他总是持守他的约定，他从不失信，他就是那样。所以那天耶稣坐在那里，这个小妇人说，如果有谁是那位先知的话，那就是这个人了。我相信他是个先知，他就是那位赦免了抹大拉的玛利亚的那位。那个妇人跟我一样坏，他却赦免了他的罪。他去到城里，走上一条小巷，跑上一段吱吱作响的楼梯，进了一间破旧的小房子，然后伸手掏出用自己不道德的生活方式所赚来的一些小钱儿。他拿出那个钱袋，他说，我不能这么做，他是个先知，他知道我是怎么赚的这些钱，但我所能做的只有这样，这是我所拥有的一切，我必须要看到他，我是个罪人，我必须要求他来赦免我。他走到街上买了一瓶香膏，他溜进了聚会中，我不知道他是怎么进到那儿的。他看到耶稣坐在那儿，他走到耶稣面前，看到的时候他的心都开始跳起来了，他伏伏在耶稣脚前，他抬起头来，他满身罪恶，一只眼泪开始顺着脸颊流下来，滴落在耶稣的脚上。那他想要擦掉那些的泪水，他害怕他在什么事上做错了，他想抹掉眼泪，然后就那亲吻他的脚，然后抬起头来，眼泪又流下来。他伸手抓起自己的头发，向下把眼泪擦掉。他打碎那瓶香膏，把香膏倒在他脚上，哭泣着，因为他知道自己是个罪人。那你知道，如果耶稣动一下脚，他马上就会从那儿跑出去了。但你瞧，无论怎么样，如果你想服侍他，他都会让你做的。 他喜欢让你来服侍他。那我能看到他站在那儿看着这个妇人，那他在洗耶稣的脚，他哭着说，我知道我是个罪人，我不配这么做，但主，我不能忍受看到你坐在那里，你的脚都很脏，有像这样的气味，这是不对的。他像那样拼命的洗他的脚。那个自封的老法利赛人转过身去冷笑说，如果他是个先知，他就该知道这是个什么女人在洗他的脚。如果他是先知的话，这证明了他根本不是先知。耶稣只是安静地坐在那儿，直到这妇人最后完成了他的服侍。耶稣也是那样对你和我做的，去做你的服侍吧。那完事之后，他只是站在那里看着他。那妇人直起身来，耶稣会怎么说呢？他从未对他说，他转过身看着那个法利赛人，他说，西门，我有些话要对你说。你邀请我到这里来，我就来了。但我来时，你没有让人用水洗我的脚，你也没有让人用膏油来膏我晒伤的头，你也没有亲吻我。那时他们会进行巴勒斯坦式的亲吻摩萨，那欢迎你进来。那你是个弟兄，你可以去到冰箱那里拿些东西吃，然后脱下你的鞋子，躺在长靠椅上，那做你想要做的事去吧。当他们亲吻你表示欢迎，那你就到家了。但你从未亲吻我表示欢迎。但这个妇人，他转向着妇人，他说，这个妇人自从我进到这里来，自从他进来，他就不停亲吻我的脚，然后用自己的眼泪洗我的脚。何等美妙的水啊，悔改的眼泪，服侍耶稣。他不停地用自己的泪水洗我的脚，在我进来之后，他就亲吻我的脚，不是我的脖子，而是我的脚。他想知道耶稣会说什么。他的嘴唇因为有膏油而变得黏糊糊的，棕色的大眼睛睁得很大，头发垂下来，他面色紧张，他很想知道。那时耶稣转过身看着他，要看看他是一个真正的先知不是。他说，我要对他说，他许多的罪都被赦免了。那也是我想要听到他说的话，他许多的罪都被赦免了。阿们。他是个先知吗？那另一个人说，你记得。那另一个从那里站起来说，你们还记得吗？那天他走过那个城门，从耶利哥城里边走出来，还有所发生的事吗？那有个瞎子坐在那儿，那他说，有人告诉过他，他的名字叫巴利买，你们还记得他的见证吗？他说，是的。他说，人群中开始发出很多的嘈杂声，他说，那些嘈杂声是怎么回事？人们把他给撞倒了。那你知道，当耶稣出现时，总是有很多的嘈杂声。那我能，他说，他听说那个首脑那个总顾问传道协会的头头下去停止那场的复兴，说他们不能在那里举行像这样的复兴会，那所以他们要赶他离开那个城市。那人跑过来说，嘿，我们知道你是一个叫拉撒路的人从死里复活了，我们那里有一大片的坟地满了死人，去使他们复活吧，我们就相信你。小神不做任何人的小丑。有一次还有另一帮人也不相信他是个先知，在罗马人的院子里，他们把一块破布盖在他脸上，用一块破抹布盖在他脸上，然后用根棍子打他的头，说，如果你是个先知，就告诉我们是谁在打你，我们就信你，告诉我们是谁在打你。但耶稣没有开口说过一个字儿，他当然知道是谁做的，但他不做魔鬼的小丑，他只做荣耀天父的事情。那也是同样的，是的。如果你是个先知，他们都怀疑他，是的，他们都怀疑他。撒该说他也怀疑，但后来他却成了一个信徒，他就成了全福音教会弟兄中的一员，在那里对神的道非常的忠诚，因为他相信他是个先知。那时我发现那个老瞎子巴利买站在那里，过来了一些年轻的女士，那他被丢到了一边，那个一个妇人把他扶了起来，他说，先生，你有什么问题吗？他说，年轻的女士，请告诉我是谁经过这里。哦，你不知道吗？你是个犹太人，竟不知道我们所生活的这个日子这个时刻吗？哦，不，亲爱的女士，我还不知道你是谁呢。他说，我是他的门徒。他是谁？他是拿撒勒人耶稣，我从未听说过他。他就是圣经上所说的那位加利利的先知。哦，是弥赛亚吗？大卫的儿子？是，他在哪儿？那如果你曾去过耶利哥，记下瞎子巴利买所在的位置，那记下耶稣听到他的那个地方。 那当时一个人说向先知致敬，荣耀归于至高的神等等，那另一个说把他从这城里边赶出去，他是个假先知，是死人复活，显一些东西给我们看吧。那群混乱的人，耶稣是不可能听到他的，那他不会听到那人的话，他肉身的声音耶稣不可能听到的。但老瞎子巴里买跪下去说，耶和华神啊，当他那么做时，耶稣就站住了。我希望能传讲这个主题，那时耶稣就站住了，他站住了，他说带他到这儿来，他的信心，那个瞎子乞丐的信心，让神的儿子停了下来。他正走在去往耶路撒冷的路上，把全世界的罪都担在了自己的身上，要去到哥哥他被钉十字架。一个乞丐跪下的信心，他哭喊着他的信心，耶稣感觉到了他的信心，说了他是神的先知。哦，何等的一个见证会了，真希望我们有时间讲下去，但我们没时间了，那我们必须要停住这见证会并结束了。那时间许变得有些晚了，天开始黑下来，那条船从一边摇到另一边，呼喊着荣耀哈利路亚，他们都很满意了，他们知道他就是弥赛亚。就在那时候，在加利利那里的群山后面，魔鬼爬了上来，他说啊，我要得到他们了，那正是我想要得到他们的地方。他们没有同耶稣在一起就离开了，那现在我要抓到他们了。弟兄们，我想知道我们的教会是否在做着同样的事儿。在复兴的兴奋中，我们想要看的是谁有最大的教会，穿着最好的组织，穿着最好的会众，或者说是最大的组织，最多的会员。我想知道我们是否有点偏离到了那些东西里面，没有了耶稣，把它丢在了后面。那放下，只是因为我们有一群更好的会众，一个更大的教会。这正是我对我大发热心的五旬节派教会担心的地方，怕他会失去那个真正的核心，那就是神真正的国度。记住弟兄姐妹，五旬节不是个组织，五旬节是个经历。为了公会、浸信会、英国国教都是一样，五旬节你不能够组织五旬节，因为那就是圣灵，那你不能，那是一个临到所有人的经历。那那时魔鬼见到他们没有耶稣就离开了，那所以他说现在是我要使他们沉默的机会了，他就开始喷出他的毒气，大海就开始，那他说现在我要在大海中间把他们沉到海底了，当他们在那里无能为力的时候呢，我就会得到他们了。那一浪接一浪，那今天的一浪接一浪在说什么，神迹的日子过去了，没有神的医治这回事了，你们五旬节派的人不应当陷入到那里面，你们能加入那些伟大的普世教会当中，你们应当加入世界基督教协会里边。怀疑的洪涛冲入了教会，那一会儿他们的小船就浸满了水，那桅杆断了，船桨也断了，那你们都知道一条船浸满了水那意味着什么，它就要沉到海底去了，那就是那样，所有的盼望都没了，那条小船只能够随波逐流了。那些海浪，那魔鬼就坐在海浪上说啊，在下一分钟我们就可以得到他们了，我们的下一分钟就可以使他们沉下去了，他们是基督的门徒，因为他们已经离开了，我们就可以沉掉他们了。那他们就在那里来回的走来走去，那魔鬼说我接下去就要把他们弄沉了。但你知道怎么样吗？当他们离开时，耶稣并没有离开他们，耶稣爬到了那地方的最高的山上，那样他就可以注视着他们，注视他们去往哪里。那你知道当他死在哥哥他山上时，他从未离开过我们，他复活了，他向上升，穿过火星、木星、金星，越过了月亮、星星、银河系，去到了天上，越过了天堂之上。圣经说到了升上了高天，甚至天堂都成了他的脚凳。为什么？你去了越高就能看得越远。他的眼睛看过麻雀，我也知道他现在正看过。当麻烦出现时，耶稣看到他们陷入了麻烦，首先你知道的是他在海面上走向他们，他走来。那这个故事的悲惨的部分就是在这里，那这就是最悲惨的部分，当他们快要沉下去了。那如果我们的教会不再次回到复兴中，不再回到圣灵，不再回去，而是像宗派教会那样沿着那条路继续走下去的话，我们就会沉下去了，是的，我们就会走回头路。因为每一个组织起来的教会，神都会把他们闲置到一边。我想任何历史学家来告诉我他在哪里再复兴起来过，在历史上从未发生过。 我研究过尼西亚大会、前尼西亚大会、尼西亚教父、西索普的两个巴比伦，那蓬勃的早期时代。哦，教会到了一个地步，被组织起来之后，没有不被神束之高阁的，神从未再使用过他们，而是使用另外一个继续前行了。是的，神能从这些石头中，今晚那就是我们的问题所在。今晚问题就摆在那里。耶稣来了，他走在海面上，他们以为他是个鬼怪，他们害怕他，他们说哦，他们哭喊哦，他看起来像个幽灵，那我害怕的是个灵，那是唯一能拯救他们的东西，他们竟然害怕他。那要保持真正的安静，同样的事情也在发生。无论你去到哪里，他们看到圣灵在分辨人心，完全是照着耶稣所说的，证明他就是弥赛亚，运行在他的子民当中。人们却说那是读心术，哦，那是人算命的。瞧，他们也同样的称，瞧那唯一的拯救他们的，他们竟然害怕他。是的，但耶稣怎么说的？他说：“不要怕，你们放心，是我。”阿们。不要害怕，是我。不要怕，朋友们，今晚愿他们也对我们的心这样说。当我们下来经过这个祷告队列时，让我们记住不要怕。那如果你有一点的疑惑，在你心中有一点怀疑，那请原谅我，我把词儿搞混了。在最近的两个月里，这是我的第十一场连续的聚会，有过1500多次的分辨人心，我差不多精疲力尽了。那我还有三个晚上，然后必须要休息一下，那否则我就无法站在这里了。那一切的事我坐在那里跟人们交谈，就好像我仍然在异象中一样，那就是我很累的原因。那你意识不到我是怎么经历过的，那都必须要做。太阳不久就要落山了，那时就不再有光明了，那里是天就会变黑的。那他们说共产主义将会接管世界，但你不要相信，共产主义什么也做不了。只给我看圣经有哪一个地方说共产主义会接管，圣经说罗马天主教会会接管，而不是共产主义。看看但以理的异象，瞧，不是共产主义，那只是神手中的一根工具，为了毁灭罗马天主教。但你要怕的是罗马天主教，而不是共产主义，这什么也不是，不要把那个当回事。你只是听说俄国都是共产主义，我去过那里，我看到了一些我一生所见过的最好的人，在整个俄国只有1%的人是共产主义人士。俄国需要的是，那他们看到了罗马天主教的软弱和他们行事的方式，没有任何的作为，他们把那片土地的钱财都收走了，所以他们就转向了共产主义，完全是那样的。他们本该保持那个标准。俄国需要一场复兴。当那个芬兰的小男孩从死里复活时，我跟数百个共产主义的士兵一起站在那里，他们行着共产主义式的敬礼，泪水从脸颊上流下来。当那消息传遍了地方时，他们说我们愿意接受一个能使死人复活的神。是的，先生，肯定的，他们需要一场的复兴。我们需要的是一个神，只需要一个能够完全置于他掌控之中的人，那就是他所需要的。弟兄，今晚基督就在这里，不要害怕的，这是基督。当你走过这队列时，只要记住这点，那是基督。我要让会众站上来，为他们祷告。我要让我这里相信神医治的传道人弟兄们下去。很多时候，人们那一个传道人进到城里，也许有极大的信心，那能滔滔不绝的传讲，为别人祷告，甚至给人施洗。那然后会发生什么事？那然后，当那个传道人离开之后，那个可怜的牧师看起来好像是坐在后面的长椅上无事可干的一样。毕竟那才是你的牧者，是那个人带你走了这么远，要相信他。那我想你们所有的人都知道，那你不需要一直等到某个特别的恩赐来到。如果你在属灵方面有任何的需要，就去请教你们的牧师，他是那位把你安全的带到这么远的人，他也会继续带你向前的。是的，神的仆人。那我想你们知道，那天晚上我站在一个队列里，差不多有30-40个牧师。那我跳到了队列的另一边的末尾，像那样叫出那些人来，他们中有很大一部分人已经得到了医治。就在他们去到我站立的地方之前，那些被圣灵充满的牧师按手在他们身上。那里有卫理公会、进行会、五旬节派等所有的人都在一起，他们都相信他们拥有圣灵，他们都相信医治。是的，他们就做成了那功，这是真的。不要害怕这个分辨的恩赐，神应许了。那在这个节晚上你们相信吗？要对神有信心。现在让我们祷告，我们低头。那我们就要结束了，在接下来的20-30分钟内，我们就要彼此说再见了。如果明年还能再回来，你们中的一些人也许就不在了，那你们都知道这点，甚至我自己也许都不在了，你也许不在这里了，这将是我们在这地上的最后一次聚会。 然后我们将会彼此再相见，那将会是在审判的时候，会在基督的审判座前，你将会站在那里，也许是义的，也许是不义的，那时就太迟了，那时你就什么也不能做了。你知道并相信神借着他圣经在这里一遍又一遍证明了他的同在就在这里。你还不是个基督徒吗？我不要求你们到祭坛上来，我只想问你们一个问题，那我想要你们从心中来回答我。如果你不是个基督徒，而你想要我来为你祷告成为一个基督徒，那当每个人都低着头时，你愿意举起手来吗？那你说，布兰弟兄，请为我祷告。我不是。神祝福你，律师。神祝福你。那还有别的人吗？他说，神祝福你，律师。神祝福你，弟兄。祝福你们这里的人。神祝福你，先生。神祝福你，年轻人。神祝福你。说，我还不是个基督徒，我想要成为一个基督徒。我举手。神祝福你，在后面的先生。那记住，如果不是圣灵已经引导我的话，我是不会问这个问题的。这就是我开始讲这个信息的原因。等我讲到洗那个妇人的脚啊，我说那个女人洗耶稣的脚时，我的语气变了。你们注意到了吗？那光照了下来，照在我身上，现在这光就站在我面前。那这就是我照着告诉我的去做的原因。告诉他们举起手来，神祝福你们，神祝福你弟兄，神祝福你。是的，我看到了你的手。还有别的人吗？神祝福你。神的，请怜悯我，我想要得救。神祝福你女士。我想要得救并服侍耶稣。世人正在再次往他身上倒脏土，就是这世界的污秽，他们称他为圣滚轮，那他们叫那些人是一帮疯子。我想要站稳，我会用我的生命圣洁的生活在世人的面前，我想要洗掉他脚上的脏土，他们给他的神圣教会的那些的批评，我想用我悔改的泪水洗掉他脚上的脏土。神祝福你，孩子。神祝福你。神祝福你，律师。这很好。哦，我也看到很多的白人举起了手。神祝福你，神祝福你，祝福你。这太好了，只要相信，在信的人凡事都可能，只要有信心。好的，天父啊，你看到了这些手，我是作为你的仆人，我认定他们，我认定这些宝贵的人。他们中的一些人我也许再也见不着了，但神呢，他们此刻打破了所有的科学定律，他们举起了他们的手。那按照科学，我们的手必须下垂，地心引力会让手指向地面，但这表明了他们里面有一个灵可以做决定。他们向他们的造物主举起了手，那表明了在他们里面有一个灵，在外面有一位在对他们说话，他们就回应那个灵，就是圣灵。别说我想要引用你的道，天地都会废去，但道不会废去。在这蒙福的圣经中记载着，你在约翰福音5:24说，那听我话，我今晚只是引用你的圣经，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用经过审判，是已经出死入生了。主啊，你应许过了。他们已经举起了手，他们相信你，他们相信的差你来的那位，他们接受着道，我认领他们。撒旦不可以再围绕在他们周围了，为着福音我认领他们。耶稣把他们献给了他的父作为爱的礼物，没有人能把他们从我父的手中抢走。主啊，他们是你的，我相信他们，他们会去到某处的基督教会，那一个好的全福音的教会，并照着基督徒的洗礼方式受洗，领受圣灵。在某天早上，死亡的迷雾开始吹拂在他们脸上，他们心跳停止，那古老的西安之舟将会来到并接走他的旅客，然后载他们到彼岸。主啊，求你应允，我相信，奉耶稣的名相信。阿们。我相信他，你们相信他吗？那你们每一个举手的人，那我相信做祭坛呼召，我当然相信的。但真正的那并不是使徒们的教导，圣经说信的人就受了洗。瞧，那祷告会，那是我们开始祭坛呼召，那是在卫理公会的时代，让人上来并接受祷告。那在早期的英格兰的教会，那当时他们组织的主日学等等，那很好。那我相信基督徒来到祭坛周围祷告，罪人等等。但现在瞧，这里没有空间的，那这里都是乐器等等。 但我相信你们是真心的，如果你们不是真心的，那就不会带给你任何的帮助。但如果你是真心的，你就已经出死入生了，那正是耶稣所说的。是的，如果你是真心的话，那我三次是双手。那看到这里的这些牧师吗？他们是你的弟兄，去到他们的教会去受洗，去问问他们如何领受圣灵，他们会指引你的。那怎么领受圣灵的？那当我们为你祷告时，我想要确保神的灵在我们身上。好的，我想问问你们，你们相信吗？那你看到那边的照片，照片上的那个火柱了吗？那你看到过了。那从我还是个小孩子起，我就看到过那火柱，这一直都被记录着。第一次那火柱被拍下来时，30年前加拿大的报纸在加拿大的全省所有的省份，在加拿大的领地都报道了这个，说当一个传道人在河里施洗的时候，一道神秘的光显在了上面。那是在1930年在印第安纳州的吉逊维尔的斯普林大街的角落里，那当时有大约上万人站在那里，我正在为第17个人施洗。我说天父，那我是个年轻的浸信会传道人，我说天父，我只能为在这个教会团契的人用水给他们施洗，但我求你用圣灵给他施洗。当我那么说时，有圣人说往上看，我听到三次对我说往上看。我转过身去看，一个大的轰鸣在人群头上出现，那道光在那里降了下来，就立在我所站立的地方的上方。一个声音从里面发出来说，正如施洗约翰被差遣做基督第一次到来的先锋，你的信息要预备他的第二次到来。那今天看看这个，在那之后一场复兴发生了，他去到了全世界，一场五旬节圣灵的复兴。那路德派浸信会长老会天主教等等所有的人都领受了圣灵，在各处的教会都在预备好要进去，这信息在这末世来到了。那瞧，就是这样。那我们都知道那是立约的使者，那个火柱就是立约的使者，就是基督，你们相信吗？那么弟兄们传道人们要相信的，肯定的。但是摩西去掉了埃及，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要比埃及的财富更宝贵。瞧，那是基督在火柱里，就是当他立定在山上的时候。那当耶稣来到这地上时，他说我从神那里来，又要回到神那里去，对吗？在这受死埋葬并复活升天之后，那扫罗之后他被称为保罗，正走在去大马士革的路上，又去抓捕那些像这样相信的人。那就在那天正午，那伟大的火柱显明在他的面前，把他击倒在地，使他眼瞎了。那一个声音说，那除了他没有人看到的火柱。你相信那些博士是跟着一颗星吗？没有天文台看到的星等等，他们都在注视着天上，他们从未看到那星，因为他们并不盼望那个，瞧着只对那些他想要显现的人显现。那扫罗被击倒了，其他人并没有看到火柱，但那对扫罗如此的真实，甚至他的眼睛都瞎了。一个声音从里面发出来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他说，你是谁？这个火柱是谁？那声音说，我是耶稣，我从神那里来，又回到神那里去。那神所有的一切都倾倒在了基督里，他是神性一切的丰盛，基督所有的一切他都倾倒进了他的教会里。到那日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我在你们里面，你们也在我里面。瞧，那是神，是神在我们之上，神在我们之中，神在我们之内，明白我的意思了吗？那是同一位神。那如果那光不做当他在神儿子里面时所做的同样的事儿，那他就不是同一位神，不是。但如果那光做了同样的事儿，就像我说的一样，如果你把所有的生命都从苹果树里边拿走，没一点的生命，然后把一棵梨树的生命转入到苹果树里，那就会结出梨来。瞧，因为这生命在树里边，就会结出那样的果子。那当然，果实是在生命里，这是同样的事儿。如果你把基督的生命，把一个罪人的生命都拿走，他就会先死掉，然后当基督的生命进到他里面，那他就会结出基督的生命，因为是那生命活在他里面。瞧，如果那相信我的人，我所做的工他也要做，因为神的生命在他里面。那你们的弟兄们，你们的牧师，他们也许不能说预言并预知一些的事，那因为先知是生来就做先知的，在教会里有预言恩赐，但先知却总是生来就做先知的。瞧，那在聚会中所发的预言，那预言恩赐必须要得到别人的判断。但注意，那有更多 那有使徒、先知、牧师、教师、传福音的，将所有那些都是职分。那这些弟兄们，我不是个教师或传道人，瞧，因为我不能够占据他们的职分，他们也不能够占据我的，但神在教会里设立的，这些人也都是属神的人，他们有同样的权利来为任何人祷告。那我只是在这，那瞧，我们所有人都像那这样，我的印第安弟兄们就能够明白，我们都在钓鱼，那这里在这个湖里有很多的鱼要被钓上来，那就是这所有的鱼，神的国就要像一个人拿着网出去撒网，拉上网来就抓到了青蛙、蜥蜴、昆虫、蛇还有鱼，但他们生来就是鱼或生来就是青蛙，过了一会儿青蛙就会跳回到水里，蛇也会爬回去，水蜘蛛也会退回去，那小龙虾也会跑到什么东西下面，但鱼是属于主人的。那这些弟兄都是在神的大湖中不同的地方撒网，那我来到这个小城里，把我的网跟你们合在一起，那这样我们就可以远远的撒出去，从某一个角落或某一个社区撒出去，那然后拉网，把我们的网都连在一起，明白了吗？我们都是弟兄，我们也许互不认同。那如果我来问这里的比什高弟兄一些神学的问题，我们也许互不认同。我一生中没有见过比他更好的人了。瞧，我们也许不认同的。那我家里的孩子，我家里有三个孩子，如果要去买冰淇淋，就必须要买三种。那一个想要香草味的，一个想要草莓的，另一个想要巧克力的。那我带着冰淇淋回家，确实看起来就像一道彩虹，但瞧，那都是冰淇淋，口味不算数。没错，弟兄们，那是的，我们都是在吃冰淇淋，我们是借着同一个圣灵受洗，归入了同一个身体。今晚我们坐在这里，一道彩虹就是一个约。神是位丰富多彩的神，你不相信这个吗？神不想每样东西都是一个模子卡出来的。亲爱的先生，神是位丰富多彩的神，他造了高山，他也造了小山，他造了沙漠，也造了海洋，他造了小个子的人，也造了大个子，他造了白花、黑花、蓝花、粉红色的花，他是位丰富的神，那就是神想要的样式。但是如果白花跟红花碰在一起说，哎，我不会进到神的花束中的，不先生，因为不是你不是一朵红花，那会怎么样呢？不，他们都是为了主而搭配在一起的。阿们，那也是我们这么做的方式，为了主而搭配在一起。是的，那圣灵就在这里。耶稣说，如果不行我父的事，你们就不必信我，对吗？他们无法相信他既是一个人又是神，他们无法明白怎么会那样。他说，你使自己与神同等，做神的儿子，那我们都知道耶稣是儿子。他说，子若不看见父所做的，就什么都不能做。多马说，将父显给我们看，我们就知足了。耶稣说，我与你们同在这么久，你们还不认识我吗？你们见到了我，就是见到了父，不是我在做事，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做事。神是个灵，耶稣是人，他是神所住在其中的帐幕。瞧，那他用圣灵是没有限量的，就像在海水中的水一样，在他里面的就是那样，但在我们里面的只是从中拿出来的小勺。我们用圣灵是有限量的，但借助在整个海洋中的同样化学成分都在那个小勺里，不是那么多，但是是同样的圣灵。阿们。瞧，是的，那就是为什么他这样说，信靠我的人，我所做的事他要做。那当他显出弥赛亚的迹象时，那只是给一些人的，他是个教师，就是那样。那这里是他所行的各种不同的事，这显明在他的教会里，他在这里要帮助你，我们在这里要传讲之道，请我们一切所能的来帮助你。那如果我说的是真理，那神就要对他的真理负责，对吗？那在我们来到这里之前，那你们都知道你们的牧师，你们都知道他们是教师，那你知道他们是在这道中有大能的属神的人。那为了让神证明我所讲的是不是真理，在这里有多少人是生病的，请举手。在我们祷告之前，请举手说我生病了，我想你为我祷告。好的，那各种各样的手，那当然我不知道哪个是哪个。那让我们在心里边祷告。那圣经说，耶稣基督是大祭司，能被我们软弱的感觉所触摸。如果这是对的，请说阿们。现在他就是大祭司，如果你触摸到了他，希伯来书十三章八节说，他是昨日今日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那他就会行同样的事，他是在圣灵的样式里。因此如果你触摸了他的衣裳，就像那个妇人所做的，用你软弱的感觉，那他就会借着那个对你回话，因为这是他教会的一部分，是教师、出口和通道。那只要看看他是不是出于神的，让这里的人都知道他是神，他是神，他昨日今日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 现在让我们每个人都安静的祷告，为着我们的软弱。我们每个人都用自己的方式祷告，那只要相信，说神的求你怜悯，父儿让我触摸你的衣裳，我承认我的罪，我错了。主神的，如果你能，你们在后面那里的人只要接受的说出啊，那个人肯定知道这里有罪人，否则他就不会像那样呼召了。我举起我的手，我从未看过任何像这样的事儿。我听他讲的那个见证会，如果我能看到事情成就，我要开始一个见证会。我看到事情成就了，因为他们说你是一样的。那你祷告并说父啊，让我触摸你的衣裳，奉耶稣的名，阿们。那朝这边看，相信。那让我一部分一部分的来，那这样我就能够专注在这个部分了。那你们要全心的相信，那让圣灵现在每一个人都要庄重，要尽你所能的敬畏和安静。那只是不要，那看着不要。当彼得和约翰经过了门口时，那说看我们，那意思就是说注意他们所说的话，说金子银子我都没有，我只把我所有的给你。那如果我能医治你们任何人，我都会做的，你们知道这个。我相信你们相信，如果我能做的话，但我不能，没有人能，甚至神都不能，他已经做了。他唯一可以让你知道的是，他在这里确认他所说的是对的。有多少人明白这点？他的同在证明了。那看这里，那看到一个人在这里是你一生中从未见过的，那揭示出他们的生命或一些像那样的事儿，要比仅仅是按手在病人身上看到那么康复要伟大的多了。那是一个我们在2000年里在教会中从未有过的神迹，但到了晚上的时候这被应允了。那我们在这里不是为了形式化的教会，而是为了被拣选的教会，只是给亚伯拉罕的后裔的。现在要相信，那如果有什么人不相信这是神，那你可以上来取代我的位置。要有信心。那里有一个漂亮的小姑娘正坐在那里看着我，一个印第安人的小女孩。姐妹，你身上有毛病，在你那颗幼小的心底下你抓住了一些的东西。姐妹，我要问你一些事儿。你感觉到一种非常甜美的感觉围绕着你，就在我说话的时候，对吗？那光降了下来，就在你头上，你患有一种不离开你的湿疹，是这样的对吗？如果这是对的，请举手。现在的病要离开你了，你的信心成就了。亲爱的，你有祷告卡吗？你有，你现在不用了。我看着下面，我想我看到了心中的一些的东西。只要敬畏。那这里一个白人妇人正坐在后面那里看着我，她正在因为喉咙和胸部的毛病而受苦。神的，不要让她错过这个。天父，请帮助我们。亚历山德拉女士，你要全心相信，你相信吗？请举起手来。听着，听这个。当我一开始说话时，你以为那是你，但你不确定，是这样的。然后你就觉得非常的烦躁，害怕了。那光从他离开了，然后又回来了。瞧，然后那光回来后，我看他的手里握着什么东西，从邮局回来，上面写着亚历山德拉。好的，去吧，你的信心救了你。阿们。你们相信他们？你所要做的只是祈求并接受他。那在这边的人怎么样呢？这边呢，这里有一个人出现了，那年纪在中老年之间，他正看着我。那真的，他正在心中思量，我是否对他说话？就是你，你脸上患有某种的毛病，好像是神经死掉了， 那是在医院中开始的，或别的，或是你做了某种的事情，你不能够入睡，这搅扰你很厉害。如果这是对的，请举手。那相信这不会再搅扰你了。你妻子正坐在那里，就坐在你旁边的，伸出远点裙子的妇人这样的震惊，好像他都不知道该怎么做了。亲爱的，我不认识你，妇人是吗？你相信我是神的先知吗？你接受我是他的先知吗？如果我告诉你，而你跟我是陌生人，从这里看你是个信徒，因为发生在他身上的事儿。如果你能全心相信我的话，我也能向你启示你的问题是什么，你就会知道这是不是真的了。那你病得很重，是心脏病，如果是对的请举手。那你要用你的全副身心来相信，这病就会离开你了。不要怕，是我，要刚强壮胆。这里有一个印第安夫人正坐在后面看着我，她举起了手放在头上，正摸着她的脸，她正被她胳膊上的毛病搅扰着。哦神的，原来现在不要错过这个。这位印第安人姐妹，我正在对你说话，雅各布逊女士，你要全心的相信我，那你就得到了。就是这样。哎妈，你相信吗？你相信那就是圣灵吗？请举起手来。那就注意，那现在那个恩膏就在我身上。你相信我，当我说话时，我说的是真理，神确认这是真理。那么同样的圣灵只是在另一个职分里，那在这些人身上，在我们所有人身上，那么要站在这里，我们所有被圣灵所恩膏的人，让这个会堂里的每个人都经过这里，我们好祷告并按手在你身上。圣经说神迹要随着信的人，要随着他们，那就是我和你们一起，你们和我们一起。瞧，你要相信，我们要按手在你们身上，在你们经过时为你们祷告，从这个会堂里走出去，只要高兴快乐，绝不要松开，你就会得痊愈的。那如果你们相信我是基督的一个真正仆人，我对你们讲了神的道，那神已经下来并确认了神的道，我也对你们回话了，向你们表明了那就是神，神的道把这个应许给了你们每一个人。他还能做别的什么吗？没有了，他不能够医治你，因为他早已经做了。你唯一要做的就是经过这里，在你下到水里受洗之后，你说我是个基督徒了，因为我已经悔改并受洗了。在你经过这里，谁会按手在你身下，你说我得医治了，因为神说信心的祷告救了病人。然后从这里走出去，只要从下面这里走出去，就好像你是从可可塔下面走出去一样，呼喊并赞美神，已经结束了，你相信吗？阿们。我爱他，你们呢？阿们。有一血泉，血流盈满，流自以马内利，罪人只要投身此泉，立去全身罪迹，当日一到，临终欢欣，因见此泉能力，我罪可增不比他轻，在此也都洗净。借着信心，我见此泉从你伤痕流出，救赎的爱成我诗篇，一生铭刻肺腑。当我离世，安卧墓中，浊口寂静无声，我将用的更美歌声，在你救赎大能。哈利路亚！我相信他。在那个泉源里，有给我们每一个人的地方。哦，当我们跳入了医治的泉源里，借着从天上的神那里倾倒下来的信心，倾倒在我们身上，向他们显明他的统治，他现在就在这里。他爱你，他爱你们每一个人。现在你们有多少有祷告卡请举手。那在这一排这部分的人，那些有祷告卡的让他们靠着墙站在这边，所有拿着祷告卡的人站在那边。那在这部分的所有拿着祷告卡的人站在中间的过道上，那在他们去到最后时，那你把他们带到这里，在他们后面，然后让所有拿祷告卡的人出去后，让这边的人站在那边。那在这部分没有祷告卡的人彼此那列队在一起，那伯特斯利兄会拿着麦克风来指挥的。那上到这里来，我的弟兄们，那谢谢你艾迪弟兄。我们最好该下到下面什么地方？那我在想，好的，是 那些站在那有些残废的人，那么告诉你们会怎么做，我们要下到那里去，那让我们下去，那我们现在就这么做。好的，下去，那下在这里，你们每一个弟兄就站在这里。再相会，再相会，再相会，再出桥前，再相会，再相会，愿主同在，直到再相会。神很奇妙，不是吗？有多人相信你会痊愈并健康的？阿们。所等的奇妙，太奇妙了。神祝福你。当我们分开时，让我们现在闭上眼。我希望再见到你们，在我再见到你们之前，我会一直为你们祷告，你们也为我祷告。你们愿意这么做吗？我永远都忘不了阿尔伯尼港。我唯一盼望的就是我能有更多的时间待在这里，我用不死的基督徒的爱来爱你们的。如果任何时候是我能给你们帮个忙的，也不会太长，雨也不会下得太大，请给我打电话，我会在任何时候为你祷告的。在我们再相会之前，我愿意再做任何的事情来帮助你们。相会，嘿，再相会，愿主同在，直到再相会。就是这样，让我们去哼鸣，哦，太美妙了！弟兄和睦同居，何等的善，何等的美！脚像贵重的膏油，浇在亚伦的胡须上，又流到他的衣襟。我真是不愿意离开你们，神祝福你们。让我们再来唱好吗？相会，再相会，再相会，再出桥前，再相会，再相会，愿主同在，直到再相会。